所以贾母后来大怒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鸳鸯的这种贴身的亲近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讲别的，贾母一生都是首饰，光那个首饰脱下来要放在哪里，她老人家不会去管的，都是鸳鸯在收。可是鸳鸯可以多年来没有一样会乱丢、会掉、会遗失，因为都是珍贵的东西。那光是这一点，我们看到贾母依靠鸳鸯的这个重要性。那当然，我们也提到，在46回里，很明显的看到鸳鸯自己，她是一个有志气的一个女孩子。那命不好，家里穷，就卖出来做丫头。可做了丫头以后，她好好的就服侍这个贾母。他们的命运其实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就是他也不敢想到自己的恋爱、自己的婚姻，因为你就是伺候这个老太太，将来下一步是什么？我想他想都不敢想，因为像袭人照顾宝玉，至少还可以有一个妄想，说，哎，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宝玉的妾，啊，就是从宝玉的丫头升格成宝玉的妾，变成姨娘，说不定生一个孩子。可是鸳鸯跟贾母在一起，它的可能性是什么？我想大家可以想象看，在46回里面提到鸳鸯她的那种悲哀。那么所以她的哥哥嫂嫂都劝她说，你赶快嫁赶快嫁，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因为这个老爷要你了，啊，老爷要你，那你嫁过去你至少是一个命运的改换。可是鸳鸯又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人，而且年纪跟他差距这么大，那嫁过去做这个姨娘，她的命运也因此就决定了。那意思对他来讲，那个生命其实不是他要做的选择，啊，所以我们看到在46回里面，包括贾母这边的生气，包括鸳鸯本身的委屈。那所以《红楼梦》基本上我一直在提到说，《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女性观点的书，它其实对所有的女性有点像她惋惜贾家的四个女孩：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叫做元婴叹息。他觉得想到他一生认识过所有的女子，他都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些女子说不定也包括贾母在内，啊，也许大家觉得贾母那么老了，我们不把她算在金钗里面，可是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如果是一个女性观点的书的话，我觉得《红楼梦》同情所有在那个年代当中的女性，因为那个年代的女性，可能卑微如鸳鸯，富贵如贾母，她们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她们没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其实对他们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决定，他们永远是等着头上披了一个红布，打开的时候看到那张脸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啊，其实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不知道他们未来的人嫁的人是谁，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红楼梦》其实一个很大的惋惜，一种有一种疼惜，他对女性的疼惜。那也许我们今天觉得这个疼惜好像是很自然，可是不要忘记在200-300年前。一个很男性的中心主义的时代，其实很少人有对于女性这样命运的一个惋惜的感觉，因为大家觉得本来就是如此，你的婚姻、你的恋爱到一定的年龄被安排去嫁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里，本来都是如此，大家都如此，所以也没有人觉得不对，也没有人觉得中间有什么委屈。那所以大家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那个观念上千年来就形成了，那形成以后只是一个宿命，那你就接受这个宿命，也就认命了。或者像十二金钗里的李纨，那嫁过去以后丈夫也还不错，可是怀了一个孩子，孩子还没有生，丈夫死掉了，病死了，那么也就决定她的命运，从此以后头上不能有任何的化妆，有任何的花，也没有任何的首饰，身上没有任何颜色，就是灰色，她变成了一个灰色的女人。那作者在写这些部分都有隐约的悲悯在里面，觉得在那样的年代里，女性的命运好像没有别的路可走。好，所以我会希望说，在46回里面，鸳鸯的这个部分，贾母跟鸳鸯的这个反应，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我们可以扩大一点，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意义来看，啊，可能会比较不同。